把时间交给兄妹姐妹，带领我们敬拜。
阿门，哈利路亚！神啊，清晨起来吸引我们，每早晨的怜悯都是新的，每早晨的恩典都是新的。哈利路亚，吸引我们的眼目朝见你，让我们的心可想你。哈利路亚，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单单看见你的荣耀。献出荣耀，在你自命的赞美中，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我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 you 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家临临。紧紧跟随，
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我们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哈利路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神啊，求你来，求你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因为啊，你拣选了我们，你爱我们，因为这世代是要预备你迎接再来的世代，哈利路亚，让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境况，我们都不放弃，哈利路亚，神啊，因为你借着各样的境况要来显明我们里面啊的心内如何，哈利路亚，神啊，我们唯有心不断的来被你来更新改变，才能够明白神你向着我们的旨意，哈利路亚，才能更清晰的在你的旨意当中行，带领我们前行，预备我们的生命，因为哈利路亚，现在啊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使我们在信心中成长，带着盼望，让你的爱不断的来扩张我们，提升我们，哈利，预备迎接你国度的降临，哈利路亚，行在神你的旨意中，因为你向着迦南教会的应许是不改变的，预备我们成为末日心腹教会的先锋，谢谢你，哈利路亚，装备我们，借着这啊祭坛，你来装备我们，也来恩高周霸，预备我们的心，全然的领受。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门，哈利路亚。啊，谢谢雪梅带领我们的敬拜，感谢主。今天早上啊，我们要来啊讨论一个我们过去比较忽略的话题啊。就是一个就是神啊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啊，并且吩咐以色列人将原住民斩尽杀绝啊，他引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一个名字叫做神义论啊，神义论就是公义的义啊，神义论就是关于神是否公义的问题啊，所以呢为什么要讨论这一个问题呢，它是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让我们对这个希伯伦啊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因为这个希伯伦啊它的原名啊的去了，这个希伯伦它的原名呢啊叫做基列亚巴啊，这个基列亚巴他是这个纪念这个亚拉族的祖先啊，就是亚巴啊，这个所以这个希伯伦呢他是这个亚拉族的大本营啊，他是他就像温哥华啊，他是有一个从欧洲过来的名字叫做温哥华，他发现了他首先登陆的啊，那么呢就是这个亚巴就是一个这个亚拉族的祖先，他最先啊登陆到这希伯伦啊，住在这里繁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对这一个根有一个了解啊，对希伯伦的根源有一个了解，得着希伯伦意味着什么啊，就是对他的属灵的意义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基督徒关于这个神义论的这个圣经的立场啊，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神义论的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那么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站在以色列一边啊，基督徒怎么样面对以色列人的一些行为啊，好像是受到谴责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站什么立场，这就是站在圣经的立场啊，这个基督徒的立场啊，这个就是神义论的问题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课程希望大家有一些帮助，让大家明白我们支持以色列，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并不等于我们要为以色列的罪行来背书，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为以色列的犯罪来背书，不是的，这是两回事 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跟以色列人他的表现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是因为神的公义，神拣选了他以色列，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啊，不需要为以色列的犯罪去背书，大家明白啊？所以呢，这是基督徒的立场啊，要了解神的公义，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不需要为以色列背书，我们不要说以色列是公义的，你这不是我们的立场。任何人都是有罪的啊！你怎么说哪一个人他是公义的呢？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说神是公义的啊，你要站在神的公义的一边，这是你要了解的，大家要明白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就是我们学习今天的内容啊，就是神义论，神是公义的啊，人是有罪的。啊，我们不需要为人的罪去辩论啊，说他是公义的，其实他不是犯罪，去解脱啊，他没那么严重，他是有原因的，不需要。这就是基督徒的立场啊，这个立场是绝对的立场，为什么？神是绝对的，神是绝对公义的，你就站得稳，你站在人一边啊，去为他辩护啊，他有多少道理，他有多少道理？我告诉你，人的立场不是绝对的。你站在人一边，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立场啊，所以我就是解释一下啊。那么这一个问题呢，要从一个圣经的原则开始啊。这个圣经的原则啊，就是说根据律法的规定，这个地界是受法律保护，要受到尊重。请把那个经文打开啊，这个，请把那个《申命记》19章14节啊，把这个经文打开，《申命记》19章14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啊，这是一个尊重地界的一个原则。你像亚伯拉罕啊，举例啊，亚伯拉罕他寄居在这个迦南，他的这个妻子啊撒拉去世了，他要找一块地方来埋葬，他要用高价，用合法的方式啊，在那个城门口。啊，有当时就是法律律师啊，在场的那个场合，整个合人守孝，用高价买一块地，来作为这个撒拉的这个埋葬之地。这个是什么？这个显示出对这个地界的尊重。任何一块地，它都是有主人的，必须要尊重的，不是随意就可以拿过来的。一寸土地都不能随便拿过来，要合法的方式啊！这个方面的这个经文也很多啊，《申命记》27章17节啊，那里讲到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啊，百姓都要说阿门啊，《箴言书》里面啊22章28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啊！申言书23章10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个问题：这个立法是神设立的，是神的公义的性情的体现啊！律法是神公义的性情的体现，所以神自己要遵守他的律法啊！因为他不能跟他的性情相违背，这是圣经的原则逻辑啊。所以呢，这个既然神这么尊重这个地界，那你怎么可以把原住民的地给夺回来呢？还把他的主人给消灭呢？那你这个不是不公义吗？这个是我们要遇到的神议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 你只有认清了这个问题，你才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认识不清楚，那你的神可能不是公义的哦。如果当时你脑子里面对神的公义是怀疑的、疑惑的，你的信仰是站立不住的，你是没有立场的，因为你把神的性情都是模糊不清。你信的是什么神呢？你是按照神的本性在敬拜他吗？你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按照神的本性来敬拜他，而你对神的本性根本就是不清楚的、疑惑的，那你是按神的本性在敬拜神吗？所以这个神义论的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基督徒是必须要去回答的啊。神尊重人的地界，一寸土地你尚且都尊重，你怎么把整个原住民赶尽杀绝，把他的地夺回来呢？就你的公义在哪里？这个问题是我们要面对的。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看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9:4-6，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啊，大家可以开麦，把这个来读一下。耶和
耶和
华，
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领出去，你心里立刻说：
耶和华
将我领进来，得着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
耶和
华
将
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
他们
的恶。
你进
不
去得
他们
的
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
义，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
耶和华雅各
向你列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起誓所应
许
的话，
你当知道耶和
华你的神
将这美
地
据为
业，
并不是
因
你
的
义，
你
本是
应
了
景象的
百
姓
的。
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两点信息啊，他告诉我们两点信息，这个是需要总结的啊，就是耶和华赐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为业，它有两个原因啊，这里两个原因，就三节经文里面讲出了耶和华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啊，是因为原住民的恶。神要审判他们，神是公义的神，不能够不审判罪恶。如果神不审判罪恶，他就不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因，他要审判这个原住民的恶，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他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守约的。啊，公义意味着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守约。啊，公义的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他要审判罪恶。如果他看见罪恶不公，他不审判，他就不是公义的神。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神是公义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他是守约的，他的承诺他是要守的，守住的。他讲的话就要守信任，他讲的话都不守信任，这叫公义的神吗？啊，我们人讲话不守信任，对吧？讲的等于没讲一样。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讲的话他就一定要守信任的。我们人讲了，前一分钟讲了，下一分钟就忘记了，不守信任啊，这是人的特性。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是守信任的，所以他对以色列的三代列祖起了誓，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他叫守约。哎，就两个意思，这个就是这两个理由啊，他排除一个错误的理由。是以色列更加公义啊，所以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你就麻烦了。你有什么公义啊？你哪里公义啊？你比我还坏呢。所以呢，那就错了啊。那么呢，这个，那么我们，那么你，我们怎么可以尽得这个原住民有什么恶呢？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对于这个很仔细的啊，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创世纪啊十五章，我们再来读一遍啊，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正日头正落
的
时
候，
亚伯
兰
沉
沉
的
睡，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
他身上。
耶和华对
亚伯兰
说：“的确知道，
的确知道，
必记取别人的事情，服侍和地的人，地的人要
替
代他们死，
替
代他们，替
他们
不
要
服侍
的那，
不要服侍的那，不要惩罚，
必带着许多
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但你
要
想
大
事，你要
平安的。”
平安的爬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
没有满盈，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啊！大家来看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这是神啊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这个是亚伯拉罕进迦南没有多久啊，不久，因为十二章亚伯拉罕这还是进迦南嘛，十五章这个还不久啊，神跟亚伯拉罕就是立的约啊，他这个立约里面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虽然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但是不是马上就赐给你，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他这里没讲埃及，因为那还早呢，对吧？还过了一百多年呢，就是等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啊，那个是进了第四代了啊，这个是早早的神就跟亚伯兰讲了，你的后裔不会马上就得地，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啊。我们读过后面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别人的地就是指的埃及，就是你的后裔要从约瑟啊。要到埃及那里去受苦，要四百年在埃及寄居。哎，为什么这个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还要到埃及去寄居四百年，受苦四百年呢？哎，他告诉他一个理由，因为这个原住民亚摩利人所代表的原住民，这里亚摩利人就代表原住民，是迦南七族的一族啊。啊，这一族人就是代表这个原住民，可能当时最多的人啊。那时候，这个亚，为什么这个亚摩利人可能是当时这个亚摩利人是亚伯拉罕所居住的那块地方的附近，亚摩利人可能是最多的。他就以亚摩利人代表了这个原住民，就是这个原住民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神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要等到这个原住民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不得不审判他们的时候才给他们。所以呢，因为这个公义的缘故，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埃及寄居四百年，还不能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啊。至于他们以色列人那怎么可以寄居埃及呢？哎，这就是神用约瑟的故事，神透过约瑟祝福埃及人，是吧？他七个丰年，七个灾年嘛，帮助了这个埃及人，所以埃及人感激以色列人，所以给他寄居，这是合法的，啊，这是合法的寄居，啊，所以呢，他还不能够过早的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神的审判的时间没到，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到了四百年以后，直到这个原住民的罪孽满盈了，所以以色列人他去进攻这个迦南啊，所以他就有两方面的意义啊。他从正面的意义来讲，他是得地为业啊，这是神赐给他列祖的这个应许之地，真玉可以得到了，这是正面的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就是要成为耶和华审判罪恶的工具啊，要把这个原住民啊斩尽杀绝啊，他们是神公义的神，不能不审判他的罪恶啊。所以呢，这个成为神审判罪恶的工具，这个是很有 重要意义的，这个就预表新约的属灵征战的得胜啊，因为神的仇敌就是在新约里面就是那个属灵的仇敌魔鬼啊。那么神要借助人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来审判这个仇敌啊，所以得着，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得地为业，它是有两方面的意义的。他不光是得地为业，他要成为神审判罪恶的工具啊。所以呢，但是呢，这里就引起一个问题：这个原住民有什么罪，值得被斩尽杀绝呢？哎，这是一个审议论的问题。你审判一下罪恶是有可能可以的，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不至于把他斩尽杀绝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这个什么，这个堕落的天使啊，跟人类的女子结合产生出来的非人类，就是尼非林人。这个尼非林人他不光是高大，其实啊，尼非林人呢，他两方面的罪啊，他一方面呢就是他越界啊，他从这个天使进到人类，他越过了神的界啊，就是他跟人类的女子结合，他越界了，这个是一个越界的罪。他第二个罪呢，就是说他败坏了人类啊，这个人类之所以有这么多超自然的邪术、超自然的这些巫术、这些很多的那些超自然的罪恶，都是因为尼非林人来的。因为尼弗林是堕落的天使，他把许多灵界的东西，就是说告诉这个引进到人类啊，使人类引进了很多超自然的邪恶，败坏了人类，他两个罪啊。所以呢，我们啊今天啊要来做一些补充，对这个尼弗林人有一点多一点的认识啊。那么呢，但圣经写的非常的这个简略，在这方面啊，就是说他对这个超自然的这个方面写的很简略啊。在创世纪六章啊一到四节里面呢，他只提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儿们就是结合啊，就产生了这个伟人啊，就是尼非林人。他就是记得起来这么一句啊，但是我们要把这一句解开，可以看一些当时的参考文献啊。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一个事件啊，堕落的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合啊，产生了这个尼非林人，这一个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就是以诺书。以诺就是那个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个以诺书。以诺书呢是这个旁经，天主教的旁经啊。我们基督教呢跟天主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承认有旁经，我们只相信圣经，唯独圣经，就这个意思啊。所谓唯独圣经，就是说不接受旁经。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旁经没有参考价值，不是的。只是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旁经没有这个什么正典的这个权威。我们否认除了圣经66卷书，其他的书都没有正典的权威，所以没旁经。这个可以，我们承认只有66卷书这个正典的权威，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旁经没有参考价值。不是，不仅是旁经有参考价值，不是旁经就是世俗的这一些文献当地的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大家明白，参考价值和正典的权威不是一个概念啊。这个正典的权威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懂不懂，你都相信它是神的启示，这叫正典的权威。这个参考价值是什么呢？它如果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它就有价值，它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就没有价值，这叫做旁经。 这叫做参考性价值，大家要了解啊。所以我们接受唯独圣经是正典啊，旁经没有正典的价值，不等于说旁经没有参考价值。大家把这个概念澄清啊。我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第一次听见巴布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疑问的，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就是旁经啊，虽然不是没有正典的权威，但是它有参考价值是有可能的，就取决于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理解圣经。它如果不能帮助你，就没有参考价值；它如果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圣经，它就有参考价值。而且这个不光是旁经啊，就是当时任何的文献都可以这样子的判断的。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说明一下，啊，所以呢，我这个材料是。引用这个 Bob 他的那个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那个课程，这个部分啊，所以以诺书六章一到八节啊，我跟大家念一下。当人的孩子们增多的时候，人类的女儿们漂亮美貌，这时候天堂的守望者天使们很恋慕他们，彼此说，来让我们选择自己的妻子，并且我们生下后裔。天使们的领袖西姆扎斯对天使们说，我担心你们会不同意这样的计划，而最后我一个人将遭到最严重的处罚。天使们齐声回答说，我们发誓并互相起誓，互相约束，我们绝不会改变心意，一定实行我们的计划。然后他们相互发愿并奏走，神数一共有200个天使在雅烈的年代降临在何门山上，因为他们集体发愿起誓，用共同的誓言彼此捆绑约束。哎，这个在以诺书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啊，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啊。所以呢，我们记得这个创世纪这个六章一到四节那个里面对这个神的儿子们的解释，历来都有两派，对吧？一派就是说神的儿子们是该隐的后代啊。一般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们是堕落的天使啊。那么这个两派一直争到今天啊，到今天你去看圣经里面还是这两派，但是这个以诺书他就会告诉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啊，其实这个把它解释为堕落的天使是更加能够合理的解释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是该隐的后代，第一他不一定产生巨人，因为该隐和这一个这个亚伯啊，他们的这个后代啊，没有什么基因上的不同，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的结合有什么遗传的基因变异呢？他不可能产生伟人啊。啊，如果是堕落的天使跟人结合，他的遗传基因改变了，所以他产生了伪巨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吗？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该隐的后裔跟这个亚伯的后裔，他生了这个后，他结合，虽然神不喜悦，但是也不至于把他斩尽杀绝啊，这个罪也不是不至于那么重啊，因为他们不就是神拣选了这个亚伯的后代嘛。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是堕落的天使，那神要把他斩尽杀绝，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把人类的这个真都改变了，那么神拣选人类的计划就泡汤了，因为人类的基因都转变了，都不是人类了，非人类了，那神拣选是人类啊，神要保证这个人类的纯洁啊，所以他要把他灭掉啊，所以这个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创世纪啊，六章 啊，到今天你看你去看还是两派，为什么？他如果有参考的这个文献的话，他就帮助你可以理解啊。而且呢，他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讲到这个啊，堕落的天使是在哪一个年代堕落的，他都告诉我们了。他这个年代是在什么？是在这个亚历的年代。那你去查这个创世纪，你就会发现这个亚历的年代呢比这个挪亚的年代早几百年啊。所以呢这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它是为什么挪亚的时代人类败坏的那么快啊，世界上满了罪恶，因为在几百年以前这个堕落的天使下来跟人类的女子结合，所以经过几百年的繁衍，他就把人类给败坏了，所以他连这个细节啊都说的就是都提出来，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创世纪啊这个这个六章啊，所以他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尼非林人啊这些伟人的来历，我们就知道了神为什么要灭绝这些人啊。所以呢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诶，这些尼非林人不是在大洪水里面全部消灭了吗？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大洪水把所有的人类都消灭了，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啊，怎么还会有尼非林人呢？这个问题想得很好，他实际上是有逃脱的尼非林人，少数的逃脱的尼非林。那么这个亚拉族的祖先亚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新存下来的尼非林呢，他就成为了亚拉族的祖先所以呢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尼非林这些伟人这些巨人在迦南地啊一直到大卫的年代都有那是因为约书亚虽然消灭了好几个重点大本营尼非林人都消灭了，但是腓力斯人里面的尼非林人没有拿下，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拿下有腓力斯人，腓力斯的土地没有拿下，因此尼非林人在腓力斯的地上还在繁衍，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卫的年代腓力斯人啊，你看他跟这个是他主要的对手，我们知道这个扫罗他的儿子都是战被这个腓力斯人杀死的，他们就是在战败了没有打过腓力斯人。扫罗其实是很勇猛的，他的儿子也是很勇猛的，打了很多胜仗的，但是他败在腓力斯人手下哥利亚就是腓力斯人后来雅各后来这些巨人还在对吗？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理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一个影响，这个堕落的天使它的影响，就是说它深入到这个属灵征战有就是说神给这个部分呢，就让我们对这个神的对属灵征战有更多一层认识，就是说这个撒旦他犯罪他不单是引诱亚当犯罪始祖犯罪让这个罪进到世界，死也进到世界而且呢这个200个堕落的天使跟人类杂交生出这个巨人，这个是这个魔鬼属灵征战更深入的进入人类，你知道吗？到今天呢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找的巨人不是现实生活当中3米以上2米5以上的人，不是，是什么呢？是深层政府，就是这些尼非林人现代的翻版代表尼非林人现在还在，就是深层政府， 大家要了解，深圳政府现在影响东西方啊，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也跟这些深圳政府连在一起，很多中国的高官都参加入了这个深圳政府的成员啊，西方就是被深圳政府掌控的啊。那么呢，我们对这个深圳政府要有一些了解啊，我们要理解启示录，对这个深圳政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第一，我跟大家讲几个例子。第一，深圳政府有三大阴谋。现今的啊，我们要了解现今的形势，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启示录。深圳政府就是尼非林人的这个现代的代表，他在人间，但是他不是一个两米五三米的那些人的形象，今天不是，过去是的，过去在以色列的时代他就是巨人，他们真的很有力量，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两米五有什么用，一粒子弹还不是一样的。现在的人是深圳政府，深圳政府掌控这个人类啊。我举三个阴谋啊，这个其实不只是三个阴谋啊，他还有更多的阴谋，我只是这一次受这个吴廷牧师的启发啊，就是认识到深圳政府三大阴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啊。第一，深圳政府要减少人口，要从80亿减到5亿，大家设想一下，现在人口是80亿，他要减少到5亿，那要75亿人要死啊，那是很大的数目啊。这是深圳政府第一个目标啊。那么呢，这一个为什么要发展病毒呢？你知道病毒不只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其实受美国支持的，中国的这个病毒研究是它的资金一大部分来源是美国资助的。美国为什么会资助中国搞病毒研究呢？深圳政府，是深圳政府要研究的，你知道吗？深圳政府掌控的，他要用病毒来减少人口啊，这是他们的理论，而且他们是公开表达的，什么要精英分子留下来，这是什么言论呢？这个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啊。法西斯就是说这个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等的民族，这个什么以色列人其他的民族要把它灭掉，法西斯主义啊，这是要灭绝，要经营人口存在，那个低等的人都要把它消灭啊。那我告诉你，黄种人也是他们认为是低端的啊，这个白种人才是高端的，那黑人黄人都全部都要灭掉啊，灭掉75亿啊，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阴谋啊。这个阴谋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呢？哎，启示录里面讲七号减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七减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七号减少二分之一的人口。哇，那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可以减少那么多人口呢？是吧？哎，那么深圳政府他可以帮助你，他用瘟疫，哎，这也是末世预言的瘟疫啊，对吧？这是第一个。让你认识到启示录写得很真实，跟我们今天的深圳政府是有关系的。第二，他的第二个阴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我自己在纳闷，为什么深圳政府要搞这个环保？这个环保岂不是好吗？啊，爱惜地球啊，正好跟我们人类是神的形象，管理地球不是吻合的吗？他为什么要搞环保啊？他搞环保，他就限制能源，不能够开采石油，限制开采石油。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好事吗？这个川普要开采石油，这破坏环境，这有什么好啊？我过去一直闹嘛，后来就了解了，他就是要产生能源危机，他要制造这个矛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呢，深圳政府的第二个阴谋，他就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就是要挑起这个战争。为什么我们要为和平祷告呢？因为这个深圳政府他就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为什么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他要在 这个战乱当中以和平之子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他只有在战乱当中这个敌基督才可以登场登上历史舞台。啊，没有这个战争他也没有机会的，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没有。他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没有人可以掌握控制局面，诶，他可以掌握局面带来和平，他这个和平是假和平，你知道吗？他就可以登场。所以呢，这个是他的第二大阴谋。所以你看到现在一个是瘟疫，第二个就是战争，对吧？以哈战争，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台海，还有这个各种啊各种的战争，你就知道深层政府在运作啊。那么第三个阴谋，深层政府就是他前三年半他是欺骗引诱为主啊。他怎么用欺骗引诱为主呢？现在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自媒体 AI 技术 AI 啊，那个我听有人讲啊，有人说啊，这个 AI 可以超过耶稣，他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谎言啊！我告诉大家 ，AI 它是怎么一个本质啊？它不能够有真正的一点点的真正的发明，就是科学的研究的新发现，一点都没有。嗯，它只能够把现有发现的给你组合起来，它是可以的。所以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他没有一丁点的这个创建。AI 绝不可能出现牛顿，他也绝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他也绝不可能出现一篇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献都发表不了。全世界的 AI 加在一起发表不了一篇科学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献。没有发明的能力，他只有什么学习的能力。我告诉你 AI 就是 AI， 还他说比耶稣，你是不懂 AI 你才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告诉你 AI 有一门大的本事，就是什么？就是谎言。说他就是把真正假假的谎言，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自媒体啊很容易受骗，因为他不是全讲错误，他不是，因为全讲错误没人听他的，他是把真的假的混在一起，引诱你引诱你引诱你。我举个例子啊，以前有段时间讲习下礼上李克强啊，我差一点就是进去了，后来李克强就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他造一个舆论，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啊，他造这样的一个舆论，就为李克强的死铺平了道路。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 AI 里面的欺骗太厉害了啊。这个还是这个世俗的事情。哇，我发现 AI 技术针对教会 AI， 他就在拼命的拆毁教会。他怎么拆毁教会呢？让信徒就是离开教会，不对教会委身，削弱教会，这就是 AI 集中的攻击。非常有效，他用很多似是而非的方言，还有很多信徒他饥渴打外服，他这个视频里面去听，哎，结果他就是呢削弱了这个对教会的委身，他削弱了对教会的委身，他削弱了教会，就是削弱了基督的身体，削弱了神的计划啊，这就是仇敌他要做的第二欺骗的工作。他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前三年半就做这个工作，拆毁教会。他们在过去前两百年，他们一个曾经针对耶稣啊，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啊，也有否认耶稣是人的啊，也有针对圣经来的啊，说圣经不是神的启示等等。现在这个 AI 它集中这个自媒体集中攻击教会，不要对教会为神。都离开教会，也不要奉献，教会垮了，哎，这就是这个敌基督的计谋就得逞了。他就是要剩下少数的精英，坚定的基督徒，他就来逼迫。但他在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他就欺骗，啊，所以这个 这个了解这些属灵征战啊，了解旧约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就讲到这里，哦，时间超过了，对不起，下面把时间交给宋师母。
好，那我们有一点接着今天的信息啊，有一点等候神，好不好？ 把麦交给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有吗？哎，现在没做。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就是说，现在世界有多少人口？五十亿还是多少？要解啊？50亿吗？20亿，管他50亿、20亿还是多少，我听不清你在讲什么。
80亿。
80亿是吧？对，80亿要减到5亿，那怎么才能减到5亿呢？刚才我听我的感受啊，我领受的感受只能做参考啊，就是说80亿要减成5亿的话呢，那这个就只有借着 AI 来杀人了。因为 AI 现在叫什么如火如荼的在搞这些机器人。我不知道小蜜蜂他的那个书上讲过这个没有，就是幕后的预备啊，他写了本书嘛。那么他怎么，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嘛，机器人到后来就觉得好像很科技啊，很现代呀、啊。现在我看马斯克搞什么 AI， 有好 AI 和坏 AI， 就是有好机器人和坏机器人。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有人做这个机器人，觉得这个机器人好像还在哀叹，还在忧伤，把这些科技人员吓了一跳，怎么他们会有性情呢，还会忧伤呢？他问机器人呢，机器人很忧伤啊，我都不晓得这机器人他是不是忧伤杀人还是不杀人。我在想可能这个可能只有 AI 这个机器人呐、啊、到后来被邪灵控制，就开始前面3年半就用 AI， 觉得哎呀科技哎呀很发展呐、啊、大家都很看重啊，然后机器人可以服侍，还可以做什么，做太太，找不到太太可以用机器人当太太啊，这样的方式，这是不是一种的谎言呢？到了3年半以后，这个人杀的差不多了，这个敌基督，因为基督他就是主要就是为敌基督 AI 或者 Deep State 叫什么深层政府啊，就是来为基督，为敌基督来铺路啊，这个真的是邪恶到了极点啊，这是我的感受吧。是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把人类挑起第三世界大战来杀人，大开杀戒嘛，不然这个人怎么可能缩短成这么小？我相信这个计划一定会破产，当然这个破产可能是需要教会来站立。现在教会疫情，我是听周牧师在牧长团队分享，就是这个疫情有50%的教会不可能再起来了，没有了。还剩50%，还在摇摇晃晃啊，而且神也看到神的手在教会的审判，因为他要先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是不是都是那个审判的那一位呢？我们里面毕竟还是有很多的破口，这就需要来破碎自己，来迎接这个很大的一个征战。这是我随便讲的啊。好，大家还有吗？
我想回应一下，因为我刚从台湾回来，那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吧。那我在台湾呢看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 Tom Cruise 他所主演的一个叫 Mission Impossible 3。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他讲的就是 AI。那么呢，他就讲这个 AI 本来是人类所设计出来的，但是最后因为他想当神，他想控制整个地球，所以呢他就可以 hack 进入所有地球上那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有8大国家。那么呢，如果愿意降服在这个 AI 的底下，他就不 hack， 你不降服他就 hack， 然后呢就让8个这个发展全球最大的这个核弹的国家呢被 hack 以后呢，就让那个核弹乱射， 那么呢就会引发世界第三次大战，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人死亡。所以像刚刚周爸说的80亿要变成5亿真的可能就是弹指之间，只要这八个国家核弹乱射，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那么最后这个故事就是这个 Tom Cruise 这个男主角最后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就是把电脑病毒放到这个 AI 的系统里面，就阻止了这个 AI 想当神的这个梦。所以其实看了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觉得结论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包括刚刚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人类自作孽，就是设计 AI 出来原来是一个便利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可是最后这个 AI 就好像那个堕落的天使，他想当神，所以呢就搞了这么多的事情出来。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违反了这个实践的第一条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自己，其实 AI 是人所设计的，所以人也把自己的野心放到这个电脑系统里面，所以其实它的根源就是自己要当神，自己想要不当那个创造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领受，请大家查验，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我服侍的驱逐，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是的，神啊，我们就是把自己当神，也把自己拱成神，所以时常就真的是亵渎神，不认识神，轻蔑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为我们不认识神、轻蔑神、亵渎神，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自己想当神，尊自己为大，想要 control 这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所有面对的事情，我们也为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欲、欲望，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是被你所创造的，你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来 create 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欲望，从这样的一个罪当中能够脱离。是的，神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我有一点分享，刚才等候的时候，里面就是两个感动，一个呢就是说。借着今天周爸的经文的这些个分享哈，就是给我里面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要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神的就是认识神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也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去可以得到这个迦南美地，第二就是要更深的来认识自己到底是怎样的，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以及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第二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邪恶哈，很多的就是说谎言的灵已经释放出来，包括假先知，那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要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就是要更多的警醒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与神更深的来建立那一对一的一个个人型的关系，当然也要借着教会的群体，特别是借着教会的我们的牧者，我们一起的来在圣经的里面，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群体的一个查验，以至于不要让自己落入到这一个只是个人领受的迷惑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更深的跟神，跟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更深的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才可以保守自己，在这个末世可以站立的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谢谢，没有了。
焦师母，我有问题。我的问题是这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 应该说它发展到今天，我认为是这个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它的认识呢，我想这个在层面一定层面上有所不同。但是呢，如果它与这个武器甚至核武器相比，那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什么？武器、核武器，它是杀人最直接的这个工具。那么武器存在，应该说这个已经几百年了。那么这个武器和 AI 这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武器，我想现在包括核武器，因为人口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核武器的制衡，可能世界大乱，这是必然。那么作为 AI 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它是应该说是促进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一个科研成果，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因为有了武器，有了这个经济这个范围化分化，还有这 AI 新的科研成果 AI， 那么正因为有这些东西，才有这个目前形成的这个国际形成的地缘政治。那么地缘政治大家怎么认识它？对它有什么感觉？吴廷牧师来这方面这个信息量应该说和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这个所见到的所遇到的非常广泛，所以感觉到信息量很大，但他很多东西我并没有消化。那么今天周牧师这个陈导把这个主题把这个列为主题，我想这里边和圣经的关系，这个引导是怎么出来的？从什么时候或者领受或者产生出来？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如果这个研究不通的话，我们在信仰这块就容易被这些所谓我们所认识的这些科技发展就因为它的存在给绊倒。那基督教这个信仰呢，可能也面临着一种危机，所以我们要弄清 AI 人工智能吧，人工智能和武器是什么关系，终极目标是什么。所以我说如果计算机周牧师能知道，计算机最早是美国 IBM 它推出的是系列一计算机。系列一计算机呢，应该说我们现在一个电脑能，它当时的由于这个发展嘛，科技发展到那个受那个局限，所以系列一那个计算机它的一个系统能是家里边大家能形象点说吧，那种大衣柜，它一个系统就得那么大。那现在电脑笔记本电脑这么大，它得包括好几个系列，好几个系统。所以这个发展促进了计算机的进步，这个科技发展、科技进步、社会进步促进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人人都在用。没有了计算机就没有现在的手机。所以这是渐进型的。那么把这些从科技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角度去看它，我的感受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科技进步也科技发展也是对人类有这个益处的。你就像汽车，没有了汽车我们想象将是什么情况。那么现在大家依赖的手机要不存在了，又是什么情况？所以 AI 它要解决很多问题，能给我们生活、工作、学习能带来很多方便。那么今天如果要否定 AI 的话，那核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看待？好，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让周牧师有没有 对，解释一下可以吗？或者是回应一下？
我回应一下啊。所以呢，这个杨林弟兄他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科技啊的这个关于科技怎么认识啊，这个所有他讲的这些呢都是科技。那么呢，我们认识科技呢，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一分为二，就是对科技不能够简单的全盘否认，也不能简单的全盘肯定。我们是需要一分为二。怎么一分为二呢？立场是什么呢？立场就是圣经，就是说站在圣经的立场，有肯定的一面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科技也是神啊赐给人管理全地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反应，他有神的形象嘛，他要管理全地嘛，所以呢，他这个能力啊，在科技上面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是神创造的这个旨意啊的一面啊，这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啊，不需要全盘否定啊，不需要就是越无知越好，越原始越好，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因为这个人类的堕落，再加上这个魔鬼灵界仇敌的介入啊，使得这个人类失去了这个管理这个科技的能力。啊，它带这个科技，它是两刃的剑，它技艺方面可以造福人类，它也可以损害人类。所以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啊这里来了解这个科技的危害啊，这个我们不是说就是全盘否定、全盘肯定啊。所以我讲的这个立场就是应该是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探讨。刚才在我们两姐妹的发言，我非常认同啊，就是说第一方面要进行祷告，多跟神连接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教会要集体来查验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两个可以胜过这个仇敌的迷惑的这个圣灵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啊，我就回应到这里。
阿们，还有吗？我们祷告的时间可能没有，没有，那我就把麦交给我也做个祷告吧。好，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一方面跟你来连接啊，更深的来连接。我记得好像小蜜蜂也讲过，就是到末后的时代，这个大战呢，第三十三挑战，我们是要是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可以在神的里面受保护的，我们也会隐形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主啊，真的是要更深的来认识你啊。主啊，我读经啊已经读了多少遍了啊，三遍以上啊，这个时间我要重新开始。也在这里真的是一个求神很多的挑战吧，求神来帮助我们，一方面跟神有更深的关系，一方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查验，彼此来激励吧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光是需要个人与神有更深的关系，更要与群体啊，不要脱离这个群体的这个关系，求神你来掌权。哈利路亚，这个事情只有你来做，我们所有今天所分享的一切都在圣灵的里面去汇总啊，主啊，带出这个果实来。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周牧师做个祝福祷告，结束今天的晨祷。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主，主啊，在这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是吧？借着我们分享这个学习这个经文，大家的回应，是吧？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啊运行，是吧？引导我们啊，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谢谢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啊，我们来主祷文好不好？ 我们
今
天在
天
上
的，
在天上的
父神，
都
是
你
的
国
降
临，愿你的国降临，
愿
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用的饮，
赐给我们，免我们
灾，
免我们
灾，让我们能够在，
让
我们
一
件件试探，不
能
说的国度之美，都是知道。
阿门，
阿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愿耶和华赐福我们，
愿
耶和
华
赐福我们，愿耶和华赐福我们，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赐我们人脸，赐我们平安，
赐我们平安，
祝福各位，神祝福，下了，祝福下了啊，祝福一个美好的一天啊，
阿门。